没有一个福德，没有一个依据了，没有办法有所提升，没有办法有善缘，所以广集福慧之粮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要了解啊，修行就是要趁早，真实要趁早啊。所以莫问啊，道老方学道，孤坟都是善缘人。我们讲啊，修行啊，等到啊50岁60岁70岁啦，好，再来吃素。等到啊退休了再来学佛，那真实啊是太慢了。为什么？我们平常所在家里花的时间啊，很多时间啊是不必要，你可以拿来用功。你现在不用功，未来怎么可能有成就？你现在不开始学佛，等到你到了50岁60岁70岁，你又想学佛吗？那又是一个问题啊。不可以硬了，脑筋啊也转不过来了，嘴巴要动啊又嫌累，到道场去嘛又嫌远了，开车不方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家里啊，真是啊是花了很多时间了。要知道莫为道老方学道啊，孤坟都是少年人。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要知道人生啊是很无常。就像啊在今天傍晚啊，就有这么一个外国人啊，他跑到金色来说他这个朋友啊，那前几天啊我们在金色来看到他，那昨天啊今天早上就往生了，10点多了心脏病发作。哦，60多岁啊还不是很年龄很大，看起来身体都很好啊，很健康，也练太极拳啊，教太极拳，好像身体是很好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啊要知道我们有多少业障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能用功的时候啊要多用功，这是很真实的道理啊。一口气不来啊什么都不在了。所以以前啊在佛那个时代啊，佛就问弟子啊，这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啊？这有的弟子就讲啊，人的寿命啊最多不过百年。那另外有弟子讲啊，这人的寿命啊最多啊不过几十年。那有的弟子就讲啊，好，这人的生命啊就像一季，一季啊春天来了花就开了，春天走了花就不在了，人的生命啊就像一季一季变化那么短。这有的弟子就讲啊，好，人的生命啊就像啊动物啊，像这蚊子啊，那几天就死掉了，好像是很短一样啊。那我们可能啊也没有这种想法。那有的弟子就讲啊，人命啊就像朝露一样，早上的露水啊晚上啊这太阳出来就不在了，这也很短暂了，几个小时了，那比蚊子啊生命还短。那有的人就讲了，好，人命在呼吸之间，一呼一吸之间啊一口气不来人就死掉了，一呼一吸啊世间就是一个变化。那你讲得更深入一点啊，人命在哪里啊？人命不仅是在呼吸之间啊，人命啊还在念头当中的变化，念头变化啦，人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普贤行重记讲嘛，世日已过命亦随减，世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啊，如少水鱼啊是有何乐。我们一年啊如果能够活啊，因为一个人啊一辈子啊能够活多少日子啊，你活一天就少一天啊。所以这普贤菩萨行重记啊这在寺庙里面啊都是要唱的，就告诉我们啊要警惕我们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是很忙了，但是要知道忙一天就少一天啊，所以四日已过啊，今天已经过了，四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水鱼啊是有何乐。好像这个鱼啊这个水啊越来越少了，就快要死掉了，等到没有水了就死掉了。所以是有何乐啊，大众当情勤精进啊如旧头髯，大众啊要很精进啊，好像头发好像这个头啊 烧到了一样，那么急迫啊，去用功。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能够知道。道理虽然是知道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啊，我的生命在哪里啊？我们可能没有想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知道啊，生命跟蚊子一样是很短啊，但是有时候啊，这无常一来啊，你想都没办法想，你想想都没有能力想了，这是很现实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周围啊，我们身边啊，很多人就这么一个例子。所以修行啊，就是要趁早，能够用功就要用功，能够精进的就是要精进，这是很实在的道理啊。能用功能精进啊，你不做，等到不能用功不能精进啊，那你啊想要用功想要精进啊，那更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啊，修行就是要趁早。什么叫做趁早啊？现在能用功现在就要用功，现在啊喜欢诵经就多诵一点经，多发一点心啊，去用功去努力了。等到你想用功的时候，你不一定有机会用功，你现在有用功的因缘，那就是有用功的因缘，就要去把握，这是很实在的道理啊。所以修行啊，就是要趁早，知道了就去练习就去做啊，自己就能够受益。诸佛菩萨所讲的话都是很真实，你照着做啊，就能够受益。所以这些啊，我们要了解真实啊，人命啊在呼吸之间，真实啊人命是在念头当中的变化，一个念头啊就是一重生死，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报身，一个念头啊就是一个世界了。你看一个哭的念头啊，一个笑的念头，证明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种生死，一个念头啊就是一种生灭，一个念头啊就是啊一辈子过去了。要知道这是很快啊，你看啊，我们想过去十年好了，你想你从现在啊来想你的过去，是不是跟做梦一样啊，刹那之间就过去了，一个念头啊你的过去全部就过去了，你找也找不回来啊，你什么时候能想啊，真实是不知道啊。所以啊，修行要趁早，能用功啊就是要尽量用功，这是很实在的道理啊。那等到哪一天不能用功了，我们还要庆幸啊，我有一段时间用过功了，那还啊值得庆幸一点啊。所以很多人讲啊，我到老了再来用功，我退休了再来用功，真的是太慢了，真实是太慢了。世间啊太多例子，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什么因缘我们不知道，过去什么业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用功啊，自己要有长远的心，用功啊自己要有一个精进的心，这些都要慢慢去斟酌，慢慢去了解。虽然是很平常，但是你如果没有去斟酌，没有去了解啊，没有去深入啊，就是真实当局者迷了。好像听到的例子啊都知道啊，这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自己 也不离开这些例子。所以修行啊就是啊真实要发心，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你要用功啊要花一番心思，要花一番努力，没有把自己的身心洗涤一遍啊，那你啊这个心啊就不能开，意啊就不能解。所以要花一番功夫，就像黄檗禅师讲嘛，窘脱尘劳是非常嘛，窘脱尘劳是非常啊，仅把尘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啊，怎得梅花扑鼻香。为什么会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啊，为什么要经一番寒彻骨啊，因为我们自己造的业啊是很深，现在要转啊一时之间不容易转，现在啊造的业是很深，要转啊也不是刹那之间可以变化，所以不经一番寒彻骨，没有到底，没有找到这个心，没有安住这个心，没有到底，那就代表还有一层无明， 那就代表啊，还有一种障在，代表啊，还有能所的心在，还是不能自在，所以啊，要加一把劲，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寒呢、啊，彻到骨头了。简单来讲啊，就找到最顶了，就像参话头啊，参到头了，还要把头破掉，这样子啊，才是寒彻骨啊。你念佛啊，要念到啊，这个心完全是清净了。念到啊，见到自己的自性弥陀了，这样就叫到底，这样子就是寒彻骨了。所以这些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寒彻骨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自己的执着还是很深，所以窘脱尘劳是非常，要离开啊，这种生死疲劳啊，这种流转啊，不是简单。我们这个心都随着境转了、啊，境界变化，心就跟着变化，所以这个心始终在流转当中，这种生死疲劳啊。所以八大人究竟不是讲吗？生死疲劳啊，从贪欲起，生死疲劳是从贪心当中现前的、哦。所以窘脱尘劳啊，是非常，这个事情啊不容易。第一个，你要想要做。那我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啦，为什么要做啊？不晓得啊，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我们现在啊，有这个福报是过去所修，未来有福报啊，现在要修。而且啊，这法界啊是很广啊，人的生命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是存在的哦。所以要了解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心量不够大、啊、不能了解这些事情、啊、所以啊，这些都是要慢慢的、啊、去认识到。所以窘脱尘劳是非常啊，紧把神头做一场，从心当中去转烦恼，烦恼啊是从心生，还是从心当中去转，从心当中啊去提升，从心当中啊把烦恼啊转化过来，这是最直接啊最明显，也是唯一的一条路，也是根本的路，也是应该这么做。所以紧把神头做一掌，你看这个绳子啊，你抓住神头了，把它啪一下、哦、把它抖一下，这绳子就变直了。所以你没有抓住绳子的头啊，你怎么做通通是不对啊。所以烦恼是从心生，就从心当中去解脱，起了烦恼了，好，自己回光返照，照一下看一下，是谁在起烦恼啊？为什么有烦恼？我这个烦恼是从哪里来啊？从人我当中来啊，从是非当中来啊，从慢心当中来，从执着当中来啊，从无明当中来啊，从没有安住这个清净心当中来啊、哦、自己检验一下，这样子啊，就是从源头当中来检验了、啊、这样来检验啊，就是从根本当中来了解了，来制止了，来转念了。所以窘脱尘劳是非常啊，紧把神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啊，怎得梅花扑鼻香。没有经过一番寒彻骨啊，就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啊，洗练修行啊，就是要经过啊一番苦功夫了。你下多少苦功啊，要看自己啊造了多少的业，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不经一番寒彻骨啊，怎得梅花扑鼻香。这简单几句话，这是黄檗禅师所讲的几句话，但是这几句话包含着他一生的修行，这几句话包含一个禅师啊从开始修行开悟到修正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就已经告诉你了窘脱尘劳是非常，这是他一辈子的经验告诉你的，修行的经验告诉你的。我们听起来是很简单啊，就这么几句话，但是心路历程啊却是那么实在，窘脱尘劳是非常，已经告诉你事情啊不是那么容易了，要回光返照不是那么容易，要安住这个心不是那么容易，要找到这个心啊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以前啊这个祖师讲啊，你要是没有办法相信心就是佛，要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心可以啊顿悟， 这样的人啊，你要谨慎跟他讲，他不能相信啊，不能相信这个道理啊，不能相信这个道理啊，不晓得从哪里去转烦恼。就像我们啊，念佛也好，你知道念佛很殊胜，知道念佛很用功，但是念佛是一个方法，要来转这个心念。要知道心是源头，心是根本，因为心有烦恼有执着，借着这一句佛号把它转过来。诵经也是一样啊，诵经是一个方法，诵经是一个方法，用诵经啊把心定下来，把烦恼转过来，让心不打妄想，练习心不打妄想，练习心能够止住妄想，是一种止观的功夫啊。再来啊，照这个心啊，照破无明啊，悟道，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窘脱尘劳是非常，这生生灭灭的事情啊，你今天心可以念佛，等一下你就可以不念佛，你心啊可以诵经，等一下可以不诵经，这就是生灭法。你心等一下现在在打坐，等一下下了坐就不在了，又靠到别的地方了，这些都是尘劳。世间有尘劳，佛法当中也有尘劳，要了解。为什么？什么叫做尘劳？尘劳就是生灭，尘劳就是执着，尘劳啊就是没有归元，尘劳就是没有回到头，这些都是尘劳。诵经不诵了，拜佛，拜了佛不拜了，打坐，这些都是变化，心还没有找到，这些都是一个方法，都是一个方便，都是培养善根、培养福的一个方法。这个还不是，这个还不是啊，从心当中去入手的。这些是啊，来自心，还没有找到这个心，还没有真真实实认识这个心，还没有真真实实知道用这些方法是要自心，要啊解这个心的烦恼。只是知道用这个方法，不知道这个方法是要自心。所以大部分的人啊都有这种毛病，要知道。所以烦恼是从心生，因为心有烦恼，所以要念佛，所以要诵经，所以要持咒，所以要参禅。心没有烦恼你修什么东西啊？心没有烦恼就没有生灭了，就没有生死了，就是得大自在了。因为心有烦恼，心不能自在，所以啊要用功，所以要诵经，要持咒，要拜佛，要参禅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一个人修行啊，窘脱尘劳啊是非常，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修行有本有末，根本就是心，末就是方法，方法就是种种修行的方便啊，念佛啦，参禅啦，打坐啦，持咒啦，诵经啦，这些都是为了要自心。是因为心不定，所以才要做这些事情。心定了做这个事情，是用定心去做，那又不一样咯。不是说心清净的不做这些事情，不是。心清净的做这些事情啊，就是无量的福报，无量的功德。清净的心念佛，念念佛出世。清净的心诵经啊，字字都是真经。清净的心参禅啊，时刻稳住在如来家中。清净的心读经啊，看经典，看教，字字啊都是般若。这个时候是不同啊，这个时候是不一样啊。但是这是窘出尘劳以后的事情啊。所以窘出尘劳啊是非常，这事情不容易。所以你诸方参访到最后啊还是要找心，到最后法就是要入心。因为心不定，因为心不能定，因为心不能静，因为心有烦恼，心不能安住，所以需要种种的方便方法，拜忏也好啊，种种的发心也好啊，种种的啊持咒也好啊，就是一种助缘，要能够安心，要知道。所以窘脱尘劳是非常， 这是修行的一个经验。你刚开始学佛啊，从一个经来学，觉得经很好，为什么很好？不知道，觉得很好，这是一种善根。再来啊，觉得想要用功了，学打坐。到最后啊，哦，慢慢了解了，一切不离心，就开始从心当中去入手，从心当中去用功。这已经是走过一段路了。你能够走到这个路来，那是不错了。你走不到这个路啊，那是更远了，真实是更远了。为什么啊？心不能定嘛，心不能定就有烦恼，没有别的。这个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心不能定就是会有烦恼。所以没有了解啊，窘脱尘劳是非常，紧把神头做一场，先从啊窘脱尘劳当中去认识，找到一个诸法的本源，就是这个心。再从这个心啊，窘脱尘劳是非常，紧把神头做一场，再依据这个源头啊，把根本的烦恼转过来，这就是绳子的头啊。心就是一切法的根源。你看，心动了，一切法跟着动；念头动了，一切法跟着动；念头动了，法界就动。所以紧把神头做一场啊。那这样做要做多久呢？腿啊，酸麻胀痛啊，身体不舒服啊，冷热变化，乃至于顺境逆境烦恼执着这些境界啊，慢慢考验过之后，找一个因缘哦，福德到了，相应了，相应到道了，相应到这个清净心了，这样子啊，已经是吃过一番苦头了。所以以前禅师参禅了，就是学啊释迦牟尼佛的精神啊，坐在菩提树下，没有悟道啊不起坐，坐啊就是啊发一个大愿，这样子去做啊，参禅啊没有开悟啊不离开禅堂。这以前禅师啊发的愿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我们要了解，真实是如此啊。所以啊，在山上啊有一个法师啊，这是一个女众法师。那女众法师啊修行很用功啊，很精进。结果啊有一次啊，他就跟老和尚报告，报告什么事情啊？他说，师父啊，我很想啊去观房。这师父说啊，你去观房做什么啊？这个法师讲啊，师父，我出家修行啊到现在啊，就是啊为了啊找到自己啊，为了要开悟。如果对于啊自己的心性当中这件事情不明了啊，他死不瞑目。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魄力啊，要知道。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我们有没有这种魄力啊？你有这种魄力啊，那自然会进步啊。所以你看，因为我们修行还没有到达这么一个心愿，所以这种话我们也想不到，也做不到啊。想不到做不到啊，那还不到底啊，愿心还不到啊，你还没有经过一番寒彻骨嘛，还没有到最究竟啊，还没有到最根本啊，还没有到源头去了嘛，什么通通可以放得下了、放下，最大的放下才有最大的提起了，要知道这就是一种愿心啊。那你有这种心啊、那修行就会有所成就啊。那想想看啊，我们会有不会有这种念头？我想是不容易啊。虽然是不容易，这还是我们的事情啊。为什么？不管出家在家，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嘛。修行就是要提升，就是要进步，自己啊修福修慧，不外乎啊这些范围，要知道这样来精进啊，这样来用功，自然啊能够落实下来。如果我有修也好啊，没有修也好啊，打打坐也好啊，没有坐也好啊，上课也好，没有上课也好啊，读经也好，没有读经也好啊，那你这么一个想法，那你的道业啊也是这么一个想法，那就是起伏嘛，就是不稳定嘛，就是有时候善缘，有时候恶缘嘛，境界啊焦灼， 不能突破，没有勇猛心啊，境界是不能破，没有长远心啊，境界不能持久。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坐做得很好啊，很用功很精进的时候做得很好，这很勇猛心哦，不错，但是你没有长远心的境界啊，一下子就散掉了。所以就谈啊，什么时候做得很好很用功，这都已经成过去了，现在不记事了。俗话讲不记事，就是不顶用了，就是不管用了。过去多有钱是过去的事情啊，现在要有钱才是实在啊。过去多努力多用功是过去啊，现在有没有过去努力用功啊？没有，现在就是没有了，这很现实啊。你过去有钱是过去的事啊，你现在有钱才是重点啊，未来更要有钱那才是重要啊。所以过去用过功，现在要用功，未来更是要用功啊。修行就是不断的提升嘛，六道啊，十法界就是从啊六道当中慢慢提升啊，变成啊人天人啊罗汉啊圆觉菩萨乃至于到佛啊，这些就是提升的一个方向一个路径要知道。所以简单这么四句话，窘脱尘劳是非常，这讲的是很恳切，祖师所讲的话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他自己修行的一个总纲一个总结，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世间啊不是这么容易啊，能够把降伏妄想烦恼的不容易，要努力要精进，他自己这么样走过来。所以窘脱尘劳是非常这个事情啊，一般人想不到，想得到做不到，做得到不是长久能够做到，那长久能够做到啊，那就是最真实了。但是你做不到就是流转了，做不到就是有烦恼。所以啊，这些句子啊，我们平常看句子啊，就要知道这是人家修行的结晶，是修行的一个总纲啊，我们要了解，从这边啊就可以体会很多。平常啊看这些句子啊，我们都容易把它看过去就算了，好像没有什么，事实上啊是很重要要知道。所以啊，这些人生啊是很无常，是很变化，要把握时节啊，把握因缘啊，因缘时节过了，因缘时节过了再早就没有了，真是再早就没有了。你过去可能有一段时间打坐做得很好了，你现在找不到那个境界，你找不到了，你因缘过了，因缘过了，红尘种子来了，再找很就要一番功夫了。所以为什么讲起伏啊？真实是起伏啊，心境起伏，修行起伏啊，人生这种道路起伏啊，就是要把握因缘啊，去用功。所以这《金刚经》上面讲啊，你修福报啊，你修了福报啊，好，好像你修啊，修到像须弥山王一样啊，就像须菩提啊，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佛。如果你有那么大的福报，好，你这个啊，这个世界啊，就是以须弥山为中心，须弥山啊，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了、啊。这是这个世界啊，这个法界当中最高的一座山，最大的一座山了、啊。那纵使你的身体啊有那么大，那代表你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如果你有那么大的福报啊，那福报怎么来啊？福报是起心动念来的，福报是起心动念累积出来的。福报是一种果报，果报啊是从心当中生出来的，果报是从起心动念当中啊生出来的。所以能够起心动念，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大福报，这个是福报的源头，是福报的一个根源，生出来的福报是根源所生。就像这个花啊，这个果，这个水果啊，是这个树根啊吸取养分长出来的，这个水果一季就没有啦，摘掉吃掉就没有了，就像我们人生当中的富贵一样啊，摘掉吃掉就没有啦。根啊才是根本啊， 你这个树根啊吸取营养，这个树干啊时刻都在，那明年还有啊，后年还有，年年都有，这是个源头。所以我们这个心啊能起念，起善念造善报，起恶念造恶报，那一切福报是这个心念起来的。那起心动念这个啊就是我们本具的心性啊，这个本具的心性啊就是个源头，能够造一切果报，能够造一切福报，所造出来的福报啊会超越须弥山那么大。所以为什么啊要破掉啊我们对须弥山这么大一个福报啊，须弥山已经是很大的福报啦，我们心啊有没有须弥山那么大？没有。我们身有没有须弥山那么大？没有啊。我们一般凡夫的心量是狭隘啊，身体啊更是小了。所以在金刚经上面讲，须菩提，譬如有人呢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世称为大佛。那须弥山王啊身体很大，在一个日月当中是啊很高大，可能是我们几千亿万倍的这么高大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一个身体啊，但是这是一种果报，这是一个现象，这个果报啊这个现象啊都是心感应出来的。所以心可以感应出无量无边的果报跟现象，心才是根本。你掌握这个心就能够转烦恼，掌握这个心就能够修福报，回到这个心就是根源。所以金刚经就告诉你要回到这个心，不要注重这个相，不是告诉你相不好，而是告诉你啊，相是心所生，相是心当中起念累积感应出来的一种果报，它是一种果，它不是一种因，它是被生出来的，所以它会坏掉，不仅会坏掉，它不是源头，它会消灭掉，它会灭掉，它会无常有变化。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一个源头，把握一个最根本的源头啊，你才能够安定的下来啊，才能够安身立命啊，才不会随着境界有所流转。所以须菩提啊，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这个身体是不是很大？确实是很大。须菩提言：甚大，世尊。那须菩提当然知道啊，这须弥山王的身体很大啊，所以他接着就讲啊，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呢，是名大身呢。这须菩提讲了，很大了，就跟佛报告啊，这确实是很大。释迦牟尼佛接着讲啊，何以故？为什么缘故啊？佛说非身呢，是名大身。佛讲的非身啊，才是真正的大身啊。因为我们一般人啊，重在啊，执着在我们这个色身。如果知道我们这个心所感应出来的果报因缘，这个身所连结的果报因缘都被这个心所含摄，这个身啊是一个啊因缘所生法，是无量无边的因缘所生，这无量无边的因缘所连结的果报啊都是被心这个含摄，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真正的自己有所认识。我们一般人认识到的是这个心，心啊没有形象，器物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心。一般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自己这个身体，自己想法，这个是自己啊，周围的因缘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佛告诉我们啊，这个心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当中啊每一个因缘啊所连结到的无穷无尽的果报都被这个心含摄。佛是要改变啊我们对什么叫做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个自己啊就是没有边际，这个自己啊就是被当下这一念心所含摄，当下这一念心所含摄出来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下这念心所含摄出来的自己啊是没有边际。所以心无边，法无边，身无边，这是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从一个执着的自己，一个执着的色身， 要把这个观念呢要破掉，我们这个心涵盖的因缘才是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所承担的果报都跟这些因缘呢有所关系，有所连结，是我们自己啊认小啊，把这个小的认识到，把大的忽略掉，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佛才讲啊，非身是名大身，非身啊就是去掉执着啊，你才能够认识到啊最高的。所以像文殊菩萨问世尊，文殊菩萨有一次问释迦牟尼佛啊，他讲啊，世尊啊，什么叫做大身啊，最大的身体是什么啊，什么叫做大身啊？这释迦牟尼佛就讲啊，非身是名大身，非身就是非我们自己这个色身而已，大身是指整个法界因缘为这一念心所牵动，为这一念心所含摄的整个法界啊。一个人心就是一个宇宙，这整个宇宙当中的你啊，整个法界当中的你啊，才是真正的你啊。这个你啊没有边际，这个你啊是大到没有边际，因为心无边所以法无边，所以每一个因缘啊都是无量无边的法，互相啊连结在一起了，互相啊有所关联，它不是啊可以断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是有所连结，要知道。所以非身是名大身，非身啊就是不要执着一个小小的身体啦，真正的大身啊就是这个心所含摄的法，就是大身，具足啊一切的戒定慧了清净法，故名大身。具足啊一切的戒定慧，我们这个大身啊具足一切的戒定慧，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啊不生不灭，能听的这个心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能听的这个心时刻都在，能听的心这个时刻都在啊，那就是最高的定了，它本来就在那里啊，没有一个事情能够撼动它，没有一个因缘能够撼动你能知的这个心，没有，这是不是最高的定啊？这是源头的定，是本心本性的定，是最高的这么一种定。所以大身啊，大身就是指心性，大身就是指我们本具的佛性，大身就是指源头，这个源头啊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啊，这个心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这生命的本源当中啊本然的清净不会随境界有所流转，所以虽然我们流转于六道，有时候变成畜生，有时候变成恶鬼，有时候变成人，有时候啊变成了修罗，变成天人，但是啊这个心始终都没有流转，形象变化，执着跟着形象跑掉，这个心始终都是无染的。为什么？你染都染不到啊，心是空你怎么染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个本性当中啊，本性时刻都在，轮回于六道而不失，时刻都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在，下一个时间也在，下一个空间在，这个心时刻都在，这个心啊本来就有，所以这叫本具的心性啊，这本具的心性就是本来就有，这不是父母给我们啊，不是佛给我们，是我们本来就有了，所以这是最大的身，这样子的身啊具足最高的定，就是最高的定啊。所以为什么修行啊要契入自性，修行为什么要显现出自己的本性，显现出自己的本性就是最高的定，这样的定没有出入，这样的定啊不是出入定，这样的定啊行一禅啊坐一禅啊与末动静体安然。为什么能够行一禅啊动一禅啊与末动静体安然呢、啊、因为这是最高的定，因为是本性现前，因为是自性所现前的、哦，自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自性本来就是亘古长存哦。这个心性本来就是本具，这是最高的源头，这是生命的源头啊，最高的定了。那为什么具足戒啊？你看师父在这边讲，诸位在这边听，听到没有啊？听到了，这个声音啊，不会啊，染到你能听这个心啊，能听这个心啊，是没有形象，你染都染不到。能听这个心啊什么都不能染，是最高的戒了。 什么都不染啊，为什么要持戒啊？就是不染净。那这个本性现前啊，就是不染净了。所以为什么是最高的戒，就是心性现前呢？就是本性现前。本性现前啊，时刻安住在本性当中，就无所染。所以这是最高的戒，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我们平常持戒啊，是有能持的人有所持的戒啊，这是因为心当中有执着，慢慢慢慢的把执着放下了，到最后啊，契入到自己的心。心啊，心性是本具的，本具的这个心性啊，一切法都不能染，安住在这个地方啊，好，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一切法染染不得，这是最高的戒啊。那我们本性当中具足一切光明，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啊，听得清楚明白，能听的这个本性啊，你只要不迷了，能听这个心啊，自然有般若，自然有智慧，自然有光明，这是最高的，这个是不假造作，这个不是读书来，不是看经来，不是教导来，不是学来，它是本具的。这个心本具的光明是在的，这是最高啊，最高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啊，非身是名大身啊，具足一切戒定慧，了清净法，这是最高的清净吗？这样的身称为大身。接着啊，就讲啊，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啊，予以迎合。哎呀，接着啊，佛就跟啊，须菩提讲啊，像恒河中所有的沙数啊，这么多沙当中啊，每一个沙如果是又是一条恒河，每一粒沙当中啊，你把它当成啊，它是一条恒河，那恒河当中又有无量无边的沙，那这样的沙是不是很多啊？恒河沙当中的恒河沙，就是这个意思啊。恒河当中的沙很多，那每一颗沙如果啊又是一条河，又是一条恒河，这条恒河里面又有恒河沙当中那么多恒河，那么多沙，那这样的恒河沙算多不多啊？一定是无穷无尽的嘛。所以恒河啊，在我们历史上啊是很有名的，所以往生啊，要到恒河当中去火化，恒河旁边去火化，出生啊，要去恒河洗澡。为什么？水啊是清净啊，水代表清净，水代表柔软，清净柔软嘛，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啊，心要清净要柔软啊，这个垢染啊，要用水啊清净的心把它洗掉。有的贪心，有的嗔心，有的痴心啊，我们就用啊戒的水，用定的水，用慧的水啊，把这个心洗涤一下。所以你看所有宗教当中啊，都跟水有关系啊。那水是清净嘛，水是相洁，水是柔软，水可以净化。但是一般人只知道外面这个水啊，不晓得心要跟水一样柔软，不晓得心啊起善念，这个心啊就是清净的水。你起的恶念，这个心就是浑浊的水。只知道外面的水啊，不晓得自己心当中啊也有这么一池水。所以古人讲嘛，人心一池水嘛，人的心啊就像一池水啊。你起的恶念就是浊水浑水了，你起的善念啊就是一个清水。那这样的沙数啊是多还是不多啊？这样的沙啊，是诸恒河沙凝为多否？这样的沙多不多啊？恒河沙当中的啊，每一个沙啊，又是一条恒河，这条恒河里面又有恒河沙，那这样的沙算多不多啊？须菩提啊就讲啊，甚多，这是很多啊。所以啊，这个要知道啊，恒河啊就像啊我们心当中一种体啦，恒河就是我们这个心，心啊当中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念，无量无边的念就像恒河沙当中恒河的沙那么多。 那恒河的沙，每一个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当中的每一个念，这每一个念所感应出来的果报啊，又会像恒河那么多沙这样相连接，产生出那么无穷无尽的果报。念会起念，念会感应出念。所以这个普贤菩萨不是讲吗，假使罪业有形象啊，尽虚空不能容受。如果一个人的业啊有形象啊，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下了，这是事实啊。所以恒河沙啊，恒河沙当中的恒河沙的恒河沙是无量无边啊。你看从过去到现在啊，从出生到现在我们多少念啊，这个念啊又会啊去造业，一个念头是一个报身啊。那从无始劫来啊，那有多少恒河沙，从无始劫来当中啊，有多少念啊，多少生灭，这是很多啊。但是你看那么多 啊是一个事情啊，这么多都从哪里来，都从心当中生出来。你心啊只要安住，心只要啊找到啊自己本来的清净，那这些啊整个法界啊就变化了。所以这些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须菩提言啊，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啊尚多无数啊，何况其沙。如果要讲恒河已经很多了，何况讲恒河当中的沙呢？须菩提啊，我今实言告汝，今天啊我实在的告诉你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啊有男众啊有女众啊，以七宝，用七宝来庄严啊这个恒河，来庄严啊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啊，用这么多七宝啊来庄严啊整个恒河沙，庄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那这样所得的福德啊是不是很多啊？如果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满恒河沙数当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你都用七宝来圆满，来供养，来布施啊，这样子啊得佛得福啊是不是很多啊？这样子啊福报当然是很多了，这是最大的福报啊。那须菩提就接着说啊，甚多，须菩提讲啊，这是最多了，世尊。所以啊这个世界啊是很多，是没有边际。所以须菩提就接着说啊，甚多，我们用功啊是有很多方法，但是心念啊所感应出来的果报啊是无量无边。修行有很多因缘，所以佛法讲嘛，人在哪里啊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啊人在哪里。能够用这个功啊，那就是啊一切外境啊就无染，不能用这个功啊，那这个心啊就很难定下来。所以这些啊我们要了解，这些啊都是很实在的道理。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啊不要讲说啊没有啊七宝啊，我们不要讲说满恒河沙当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了，我们要把钱啊塞进一个小库房啊可能都没有那么多钱了。所以就要知道哦，佛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就告诉我们啊轮回是没有穷尽，找到这个心啊一切都归心，你自然啊有一切的法界。这个心啊充满了七宝，这个心啊充满了一切的世界，不是在一切世界当中去流转，是这个心含摄一切的无边无量的世界，差别是那么大啊。所以佛才讲啊，佛告须菩提啊，若善男子善女人啊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啊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啊，圣前福德， 如果你能够知道四句偈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他人说、为别人说啊，这样的福德啊，胜前福德。为什么啊？我们能够知道啊，没有佛出世，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条路啊。能够告诉别人这么一条路，让别人啊也知道佛法，从佛法当中去精进、去契入，那这个福德啊是更高。为什么？契入这个心，就有无量的世界，那不是最高，这是什么啊？所以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自己啊，修行就是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以前啊，在佛那个时代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有一个人啊，在路上啊捡了一袋的金子，他就在啊这边数了，在这边啊，在现场在这边数金子。那数到一半啊，这个啊掉金子的人啊又回来了，掉金子的人又回来了，马上把这个金子收回去了，那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了。那佛讲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啊？佛就讲啊，我们一个人修行也是如此啊，你现在知道佛法，知道金刚经啊，知道静坐啦，知道心性的道理，就像找到金子一样啊，你要赶快去做啊，赶快去用。那等到无常到了，好，那人家要把你金子收回去了，你要用功啊都不行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要知道，知道了就去做，知道了就去运用，做了运用了，自己就能够得到利益。所以佛法是很实在啊，修行啊很多方法，每一个方法都可以圆满我们的福德，我们的智慧，能够啊观照这个心，能够降服这个心，心不定了就是有烦恼，能够降服心，能够定心，那是最高，这是最高的享受，最高的富贵了，最高的圆满。所以这支香啊，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向下文长啊，附在来之。